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聚焦这场战争，美以狮吼行动，被点了哈尔克岛这个死穴，伊朗拼命了。他现在给整个海湾放话，他要敢动我的石油设施，咱们就全完。有一位美国的，可以说是一个老兵，一个老的作战专家，分析了这次的夺岛战，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准备炸了。这个夺岛战并不好打，咱们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咱们对后边也会有一些印象。另外，《经济学人》他写的一篇东西，现在看，几周之内这场战争不能善了。那海峡再封14天会发生什么？两周。那咱们看看他的预测，咱们也展望一下各自的生活。反正我们这儿啊，新西兰这儿万里之遥，油价涨了1块钱吧，涨了1块纽币。原来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柴油车，原来都1块9毛多，现在都2块多了，现在啊都涨了差不多1块钱，我估计美国哪儿的都差不太多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川普开始甩锅各国。不对呀，这海峡又不归我，是你们从这儿走啊，你们应该保护海峡的安全，你们应该护航啊。他是这么理解这件事儿的。咱们听听啊，那各国他点了几个国家的名字，那大家会参与跟着他一块儿来护航吗？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另外呢，今天路透社有一个独家，那现在这事儿怎么了啊？聚集在川普身后的，他说总共有三波人，三派角力，现在看如何收场。他们这三派的观念还都不一样，川普呢夹在中间，我估计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今天听他的，明天再听另外一个的呗，一会儿咱们看看他怎么收场。最后呢，说一个中国的话题。现在呢，都在传说在河南那个停火的胖东来啊，于东来先生，说他有一个讲话啊，我也差不多该到点了，我也不干了。那最终呢，我把这钱账面上有41个亿，现在说呢，好像政府惦记。过去不有一句话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得嘞。我他来他一个提前散财，我给大家都发了，有这么回事吗？一会儿咱们给讲讲啊，为什么大家对政府有这么一个贼政府的印象？一会儿也给大家说几个数据。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这件事儿挺大的，读卖新闻的报道。高市早苗准备319访美，他现在呢带了一份大礼，到时候准备向川普表示日本愿意加入华盛顿的这个金穷系统。日本怎么有这个紧迫感呢？因为现在中国和俄罗斯搞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他现在呢要加入这个系统，看看能不能有办法。也就是在这次的峰会中，高市早苗要正式向川普提出日本愿意参与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川普他那个计划什么时候形成呢？2019年1月之前投入运行。2029年1月，那到现在才不到3年的时间。日本就是出钱呗，完了这个罩子你把我也罩一下啊，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是干嘛呢？这是在太空有这么一个拦截器和一个全方位的感应系统，保护美国免受敌国战略导弹，因为你得打出大气层在外边飞，然后在那儿通过大气层再进来。哎，我在外边直接给你摧毁，就有点像当年里根搞的那个星球大战计划，整个的思路是一样的。那什么，你比如说现在这种高超音速飞弹已经超过音速5倍了，日本看我现在没有能防住这个的东西啊，所以说呢，现在 要上美国交这个投名状。那不知道川普，因为现在川普第一年，去年2025年他是拨了一笔钱搞这个，竟然没花出去，为什么呀？也不顺利啊！你说到好家伙，三四年就搞这么一个刀枪不入的金钟罩，哪儿那么容易啊？尽管你科技发达，你有的是钱，但也没那么容易了。来说说今天乌克兰的一些新闻。先说乌克兰军队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导弹和军工体系。昨天这一天，他们打击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系统，攻击了他那个叫克里姆尼军工芯片工厂，那是做导弹电子方面的一个核心工厂。另外，他们破坏了一些军用机场雷达和那个 S-300 防空系统，在打击他的俄罗斯的导弹各方面的电子工业，这是这方面。另外，他们的战场无人机攻击的半径已经从50公里扩大到了150公里。这不是那种远程无人机啊，就是那种普通的无人机打击。现在已经包括炼油厂、港口、基础设施、军工企业、铁路、渡船都打。深入敌后，现在搞这种消耗战。另外呢，开辟了一些新的战线，在打它的经济基础设施，包括炼油厂、港口、化工厂、军工电子工厂，这个具体厂的名字就不给大家念了，也太费劲。等于呢，在使俄罗斯它的战略导弹各方面呢，让它生产各方面给它造成更大的困难吧。外交方面也有一些进展，日本现在正式考虑要跟乌克兰买这个无人机，他这个好。另外，以色列也闻声前来，要和乌克兰合作搞这个反无人机系统，都觉得他这个挺好的。另外，欧盟现在基本决定他们的制裁在继续延长。这是今天乌克兰的一些新闻。今天呢，正好抓紧一点时间给大家聊聊匈牙利的事儿。为什么今天要说呢？满月了，4月12号就选举了，现在呢也就还剩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今天呢把整个的形势跟大家交个底。他现在是两个大党，一个大党呢咱们就直翻叫地萨党或者叫替萨党，我想想啊，咱们叫地萨党吧。另外呢还有那个青民盟，地萨党呢他的党主席叫 Peter， 青民盟的头当然就是欧尔班。那现在路透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是地萨党 Peter 他们这边是 53%， 欧尔班他们是 39%， 两边差14个百分点。这个呢是啊有这么一段时间了。按照路透社的这个民调呢，大概地萨党能够拿到115席，欧尔班他们能拿到78席啊，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胜利了。其他的几个民调差不多，平均呢都是领先 8% 到 13% 之间。除了有个别就啊，欧尔班他们自己做的民调号称那就是影响民意的啊，瞎掰的，大部分的中立民调都认为是地萨党获胜，这是民调。但是呢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民调认为这事儿没什么悬念，但是三大预测盘，简单说三大赌盘，他们的结论正相反。你看 Polymarket 认为欧尔班他们现在是 57% 获胜，地萨党 43%， 你看跟民调正好相反，14个百分点嘛。 Kelsey 是 59% 欧尔班他们获胜，地萨党 41% 差18个点，他这个更夸张一些。那你说你这俩美国的 博弈公司，你们懂吗？哎，咱们再看欧洲的博彩公司，这是人家当地的呀，欧盟的呀，他的数呢是 55%， 欧尔班他们获胜，地萨党是 45%， 差十个点。哎，这不对呀，你民调是那样，预测盘又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讲一讲吧。这里边呢，因为他现在的选举制度是倾向于欧尔班他们这个党的，他那儿呢跟很多国家一样，有单一选区，另外呢还有排名或者叫比例代表。他的单一选区呢有106个选区，出106个议员，另外呢政党的党票得的那个呢，然后各党平均分有93席。那在这106个单一选区里边，他们原来就这么设计的，大部分都在农村。地萨党呢是进步派啊，这个呢自由派都是城市里边的人口，都是亲欧派，这个是没毛病的。但农村就不一样了，欧尔班在农村具有巨大的支持，他的优势是碾压的，跟美国红州那个情况是非常接近的。这106个单一选区多数都在农村，那赢一票就过呀。你别跟我说什么呢，你啊民调领先我十几，那都是在城市，我们农村你民调你调得到吗？所以说在这里边他很厉害。另外到目前为止仍然有 20% 到 25% 的选民没有表态，到最终还没有决定。按照以往的惯例呢，欧尔班因为毕竟是执政党，到最后他会准确精准的向这帮人撒糖豆，哎，专门比如说这部分人什么人，比如说大学生，好，学生贷款免啊，他会精准的做一些这方面的政策投放来影响最终的这部分人。另外呢他控制着国家绝大部分的电视媒体啊，包括他的地方政府，那些市长都是他的人。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集体发力，对这 20% 到 25% 的中间选民，他们的影响也比反对派要大。这就是为什么民调现在那边呢是双位数领先，但是在赌盘上呢欧尔班又双位数领先。所以说到目前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吊诡的现象。大家还真别觉着皮特他们那边稳赢。你看了吗？真金白银的这帮得出的结论正相反。这还差一个月的时间啊，后边呢我们最后两周吧我们再进入角色，到现在整个的大致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心里有数啊。简单说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呢也有一点进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美国大使馆重新开门了，美国国旗正式升起，这是2019年来的第一次。这算是个进展。说明呢那边的既得利益集团啊，和这边的资本利益集团两边的勾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稳定的状态，两边全说好了，大使馆重新开门了。有一种说法说委内瑞拉变天了，先给你一巴掌，哪儿变天了？变什么天了？也有人讲呢，下一步古巴就要变天了，再给你一巴掌，古巴上哪儿变天去啊？就是现有的这帮人和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勾兑一把，核对一把，天还是人家的，上哪儿变天去啊？您怎么想的？另外说到古巴这儿情况越来越紧急，莫龙市爆发了猛烈的抗议活动，示威者因为没有电没有燃料各方面都急了，大规模的走上街头，结果呢当地的共产党还瞪眼，结果群众恼了，把共产党的总部给烧了，只是一个城市的啊，并没有把哈瓦那那个总部给烧了，到那时候那就革命了嘛，现在还没有啊。说到今天美国方面的新闻，就给大家介绍两条吧。就说一件事儿吧。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今年十月底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这是决定性的嘛。那现在在众议院谁赢的可能性最高呢？ 现在大家推荐的都是 Polymarket 的这个预测盘，现在呢是 84% 民主党赢， 16% 共和党赢，也就是众议院啊，这个基本没什么悬念。那参议院呢，参议院前一阵一开始是60%多共和党赢，因为这次改选这1/3大部分都发生在红州，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红州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吧。现在看不一定了，从60%多一路下滑，最后终于形成了黄金交叉，就在昨天民主党翻上来了，赢得参议院达到了51%，共和党50%。好家伙，这相当多的啊，这相当多的，这一下就翻回来了。那现在这有一个数就来了，那整个202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上演横扫，也就是众参两院全拿，现在比例是49%，认为不是的是36%。49%的人认为现在要出现横扫啊，这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那这还哪儿到哪儿，这场战争还接着往下打呢，真正疼一会儿看看经济学人那个展望，大家就知道到那时候好就不是50%上下了，那时候就更高了啊。来吧，下边我们集中时间说说这场美以狮吼行动，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那现在大家都盯着那个死穴，把那个哈尔克岛昨天给炸了，那炸成什么样了呢？美国公布了他们的清单，那炸的还不轻呢，被摧毁的目标包括多达10个地下弹药库，这里边存着巡航导弹、反舰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所以说这个岛啊，这有存货。另外呢，有远程和中程防空系统，以及自行式和固定式的防空炮、暗炮都给摧毁了。另外，多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和通信中心，以及驻扎人员的军营。另外，还有电子战系统和额外的一些雷达站。中央司令部通报呢，说这次行动打击了超过90个军事目标，基本上把这个岛核心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全部都给摧毁了，这是他们的报告啊，这个整个的清单。那这个岛就说，这昨天我们讲了，它承担着伊朗出口90%的原油出口嘛，这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这个岛周围都是深水，大船都可以过来。那它怎么把油倒在这上面？它有管道。啊，那管道好像都是明的啊，这我能看得到。也不近呢，它这个岛离那个岸边大概也有20公里呢，它大概用很多的复杂的管道把那个石油给打在这边的储存罐里边，然后那些大油轮、万吨轮过来装上油就走，天然的一个深水港，非常厉害啊。那现在你说都给炸了，那伊朗那边也没吭声，炸了没有那有待事后检验。伊朗方面讲呢，确实是有一些机场和防御设施受损，但是他们表示呢，我的防空系统在受攻击1小时后就重启了，说美方的战果报告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那是不是夸大，这有待事后的检验啊，这个不知道。那至少通过这次的清单，我们知道前一阵你把他的导弹什么的炸了那么多，那现在知道这儿还有10个弹药库，这里边还藏着那么多好东西呢，那别的地儿呢？所以说大家对小海他们当初那个昨天那新闻发布会所讲的那个还是有一些疑虑了。那你炸了这个岛的军事设施之后，伊朗就拼命，他所谓的拼命呢，他给画了一红线。当然现在你只炸我的军事设施，你没动我的石油设施，这话已经都放了啊。如果你动我的石油设施，我就跟你们全部同归于尽，我就攻击沙特、什么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所有的石油设施，我就把整个海湾点燃。他做出了这样的威胁。 那昨天炸他一回怎么办呢？立刻对等报复，对阿联酋三个港口发布了疏散通报，戒备阿里港、哈利法港和富察伊拉港这三个大港，你给我散人，我要打仗。他讲的说，袭击驻扎在这个港口和城市的美军军队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那这仨港里有美国人吗？那我不管。他当然有一种说法呢，说你有的炮弹是从阿联酋啊，用那个什么海马斯打过来的，所以说我得追究你的责任，我们探测到了。啊，这也是他妈纯属鬼扯，他在波斯湾的上边，阿联酋在波斯湾的下边，你大致一看五六百公里呢，哪有海马斯能打五六百公里的，这不胡扯吗？哎，他就想揍你就是了。因为他整个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他不怎么打。你比如说沙特啊，包括科威特什么的，因为他封锁着海峡，那个都在里边这个口袋里面，那个他不着急，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为什么老打阿联酋呢？阿联酋在下边。哎，阿联酋在他的霍尔木兹外边。哎，所以说现在他重点攻击的就是这儿。这儿是他的一个啊，你们在那儿呢油该走走，那不行。啊，所以说在那儿我也给你打了。杰贝阿里港是中东最大的港口，哈利法港是阿布扎比主要的商业港口，这都是要命的。特别是那个富察伊拉港，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绕行的通道。这不阿拉伯半岛吗？我不走那儿，我从里边，从公路上，对吧？我拿卡车运过来就行了吗？结果这个富察伊拉码头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的石油储存中心。哎，你不走我这儿，你从你那儿走，那不行。结果他们发布了警告之后，就立刻有多架的无人机对这个港口进行了攻击，导致大火。到现在火光冲天，黑烟蔓延啊，这个非常的恐怖，整个的石油装载作业各方面全部停止了，他把这港给打停了。他还真来真的啊。所以说从阿布扎比一直到这个港口富察伊拉，都是从这儿的嘛，你那儿不让走了吗？都从这儿走，他现在这儿也不让你走了。同时告诉大家啊，如果你们飞机从你那儿起飞的或者怎么样打我这儿，只要动我这哈尔克岛的石油设施，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我跟你们玩命，这是我的红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警告啊，各个国家如果动将触及我们的红线，引发一系列针对邻国能源设施的攻击。这个警告有用吗？有用啊，海湾国家立刻游说美国不要攻击他的哈尔克港和其他能源基础设施。那就都发生在最近这十几个小时，美国也立刻对这些海湾国家做出回应，说尽力避免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并已经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他们跟随。我不打啊，我也要求以色列别打，这帮中东王爷全急了。所以说你可不能动他那个岛啊，动他的话他跟我们玩命，最后全完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即使这样，因为他打了那个阿联酋的那个港，现在还在着着呢。明天我估计油市一开市，大家想象好得了吗？现在大家记着啊，昨天布伦特原油大概是104啊 ，WTI 原油大数是99，明天咱们再看就知道了啊，这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啊。有美国的专家呢，现在做出了评论，说你原来不是说推翻伊朗政权吗？现在怎么变成了摧毁伊朗的经济命脉了？你这个又变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博弈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嘛，说这样就把战争推向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说这就加大了整个这场战争的赌注。原来只是呢打击军队啊，打击核啊，打击导弹啊，推翻政权，现在变成了摧毁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性质就变了。 他讲呢，川普现在正在把这个岛扣为人质，要求伊朗允许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呢，他根本不怕啊！你要敢真动的话，那我们就彻底完蛋。那整个油价，全世界的这个石油市场立刻崩盘啊！他现在呢，你跟我玩命，我也跟你玩命啊！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等于这场战争变成了一种经济绞杀的阶段。原来不是军事摧毁政权更迭吗？怎么现在变成了一场摧毁他经济命脉的经济绞杀？说这个呢，那可是共同的啊！你绞杀他，他也绞杀别人，他那样的话，石油大概咱们也得150了。现在是100多点，那大概就150美元一桶了。所以说现在啊，几位专家都立刻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这是在玩火。之前里根、克林顿等人都没有敢动这个岛，卡特他们都没有敢动啊，都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敢动，因为他，你这是把对方让他无路可走了，那他就跟你拼了。那其他的那几个岛呢？伊朗讲他那个最大的在波斯湾里边的那个大岛叫格什姆岛的码头遭到了美国导弹的攻击。这个岛特别重要啊，它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就那个嗓子眼那个位置。伊朗呢可以通过这个岛来监控游轮的交通，同时上边有海军部队、导弹、无人机、快艇，它上边有很多人在这儿啊。那现在美国呢，人还在调动，大数是5000兵，要上演一场夺岛战。我看今天有美国很多媒体都在问，不对啊，5000兵够不够？他们有人算啊，大概是够了，可是不对啊，这件事儿，以色列为什么一个兵都不派啊？这不是原本是一场以色列的战争吗？为什么现在都变成我们美国人派啊？我们的儿郎上去送死去，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去啊？有很多人反应过来了啊。那说到这场夺岛战，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啊，什么大通布岛、小通布岛什么的等等啊，霍尔木兹岛、什么格什姆岛等等。哎，结果有一位老战士，有一位老专家，他提了他比较专业的一些评论，今天各大媒体都在转载，给大家说说这个啊。他说派海军陆战队去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明显就是要夺取霍尔木兹海峡上的那些岛屿。多快时间呢？他们认为准备好整个的攻势最快要2周的时间。一会儿就说到经济学人那个文章，包括咱们也得到这月月底了，肯定是没戏了。他准备就要2周。问题是，这位老专家讲说，中东战区的指挥官在40年前就反复推演过这个方案，他是知情人。当时的计划的结果是要6000名海军陆战队，而且还要携带全部的装备，而且上去以后啊，就要把这些装备分布到各个岛上。他说当时他们的计划是首先夺取拉拉克岛、霍尔木兹岛和格什姆岛，就像鲨鱼似的那个大岛，还有那个亨干岛，然后把那个阿巴斯港，就是霍尔木兹伊朗的那个港，把它给包围，这样就能够把海峡里边全部控制出来啊！把这儿控制完了以后，然后在波斯湾里边的那个大通布、小通布啊、阿布穆萨岛、西里岛和那个基石岛那些小石头子儿啊，就可以顺势都把它们拿下来。必须要把嗓子眼这几个大的全部先清了。他说这么打呢，这就非同小可了。这就为什么1988年伊朗用水雷攻击了美国的军舰几乎击沉，到那时候美国都忍了，都没这么做。为什么呢？这情况是不一样，因为整个伊朗那边的海岸人家离这儿太近了，而且那边高，这些海里边的这些岛低，肯定的嘛，那旁边是山，海那是海，肯定比他低嘛。人家都是居高临下往下打，那些炮兵啊什么的，也就是你在这些岛上面对着对面的高山，你是无险可守的，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而且当时为什么没敢动这个地方，主要是补给线。你这补给怎么补呢？你跑到波斯湾里边来了，那你的弹药，你的对吧，各方面的补给从哪儿来呢？从阿联酋或者是卡塔尔的基地来，那你又得走霍尔木兹海峡，人家那边海岸都归伊朗管，人家会攻击你的。而且这些国家也未必敢掺和这件事儿啊，从我那儿给你送补给，那不就打起来了吗？那把我又给饶上了吗？那不干。所以说呢，你怎么办呢？你只能是用一些突击登陆艇，用一些气垫船这些东西抢滩往上送东西。而这些东西都在海岸，就是陆地的右侧，伊朗山地的监视之下，你要往上冲。就这送补给，你占领可能一下能打下来，可是你怎么守啊？这东西是要了命。人家那儿的无人机、无人潜航器、自杀式快艇啊，包括那些水雷，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所以说守无可守，而且你很难往上运上去那种履带式的装甲车啊，或者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把大量的部队啊冲向滩头，因为都在对面人家那个山上的监视之下。登上去也没用，一天到晚就在人家那儿炮火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说你这个是没办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想甚至要把82空降师直接空降到这些岛上都怎么弄啊？当时是想过，都推算过，后来说呢这个不行，到最后几次起心动念，到最后认为这个得不偿失，守不住，最后都没敢动。那这次好，你上去了，刚才人家这位老专家说的那些东西可都生效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守啊？人家那边的山上天天就这么干你，而且你没法往上送补给啊，重武器也送不上去，你这怎么弄啊？所以说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也是第一次才看见类似这样的情况。另外现在有人就提起越战来了，说越战怎么回事啊？有可比之处啊！一开始到5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支持南越政府，上的是什么？顾问团、教练团，没有正式参战，到那儿去都是帮助训练、规划、情报、后勤，一开始是干这个的。一看南越也顶不住啊，最后这情况恶化，就开始上特种部队，就开始上直升机部队，就开始小规模的专业部队就开始投入了，有限介入作战，就相当于现在这5-6千人的规模，就是这样。还打不过呀，还解决不了问题。到196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正式登陆，上升到了大规模正规军的介入。原来是帮你打，现在变成了自己下场打，到最后就添油战术嘛，兵力越滚越大，最后您知道最高峰达到多少人？50万，在越南50万人啊，也就是从1965年到1968年滚进去50万人，最后就拔不出腿来了，一步一步的，最后越陷越深，最后无法抽身。现在美国就在这个大门的门槛上，这腿迈进去不迈。那你说我进去，我那你是把那岛占住了对吧？咱们先说啊，你比如说就那个大岛那鲨鱼形状那几个关键岛屿你占住了，你守不住怎么办？你总不能回来吧？那守不住怎么办？对面那山上拿炮往这边打，就得把那山打下来吧，你就上岸吧，上伊朗那边去打那个缓冲区去吧，你没4-5万人你行吗？到那儿去上，又进了人家的山地，又上演游击战，一天到晚的就开始在这儿折腾，越陷越深。你打下来，你总不能回来吧？最后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打通，最后自己灰溜溜撤回来了，这脸往哪儿搁呀？不能输的。现在这东西，当时越南也是一样，不能输，结果你就只能赢，你就只能增兵，只能投入，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规模，最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越陷越深，所以说你这怎么弄啊？那到现在的情况呢，路透社的报道， 川普呢开了一个讨论会，最后的决定他自己讲，他不打算从伊朗撤军。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啊，说一个白宫官员表示啊，就是开完会以后，川普现在对什么和平谈判不感兴趣，我们将继续毫不间断的来执行任务。那边呢，伊朗也拒绝了谈判。阿曼和埃及的调解的努力现在已经全面停滞了。一开始呢是啊，这个阿曼曾经试图当中间人来沟通，一开始是川普他们这边不感兴趣，因为一定要打嘛，一定要打嘛。最后打起来以后，现在是川普他们想收摊，但那边呢又开始断然拒绝。在一开始和谈的努力当中呢，哎，万斯什么的还都是站在挺火派，他还是站在这边的啊，到现在都不吭声了啊。这两天万斯你也找不着他人了。现在伊朗那边变得有了新领导班子了吗？异常强硬。那美国这边呢也下定了决心不谈了，就别费那话了，打吧。那就看你登岛战术，刚才讲了啊，你只要一上去就没那么简单了，那东西叫什么，易攻难守，而且不可持续，你怎么办？你的补给部队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多可怕的一件事啊！最后军舰要是通过那三十多公里，要进去给送补给去，送重武器去，那太可怕了。这件事儿啊，这就不知道他怎么办啊。巨大的挑战。那都是美国，那以色列干嘛呢？以色列国防军呢，他也做了一些宣布。说昨天呢，他的空军对伊朗的西部和中部发动了约400波的攻击，过去24小时超过200个伊朗政权的基础设施遭到袭击，数十枚导弹发射器被摧毁，有的已经装弹了准备向伊朗射击了啊，给摧毁了。另外伊朗的防空系统、发射场和武器的储存设施都是攻击目标啊，对伊朗的导弹发射防御和武器的生产网络造成了重大破坏啊！他们在这儿忙这个啊，现在美国在重点解决霍尔木兹的问题。那尽管海格塞斯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讲说伊朗的导弹能力已经被摧毁，但是伊朗武装部队还是进行了第48波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打击了整个地区的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伊朗呢宣布对美国在中东的银行发动了袭击，他们把迪拜的一家花旗银行无人机给炸了。他讲这也是你动了我的银行，因为他把德黑兰的银行系统以色列也给炸了，那你炸我的银行，我也炸你的银行。那花旗银行一看坏了，我被针对了，赶快把阿联酋的业务现在都暂停了。另外一架无人机攻击了阿联酋驻伊拉克那儿有一个领事馆，你炸它干嘛呀？因为在这个领事馆的房顶搁着一个雷达，哎，那很准的，现在啊那楼都没事，就把这雷达给炸糊了，所以说很精准的。另外科威特也讲数架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导致机场的雷达系统受损，没有人员伤亡。另外已经确认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发生了三起集束炸弹落地的事件。那你这玩意儿打的也不准呢，他现在不管准不准，他就往你以色列的人口稠密区，他导弹来的也很少，但都是集束炸弹，在你铁穹上来拦之前空中解体变成二三十个小弹，然后落到你的居民区里，给你造成重大破坏和伤亡。我管你是不是老百姓呢，反正伊朗现在就这德行啊，那他在那儿这么干啊。看到了一个画面，因为以色列做这个严格的审查管制，这个画面是很不容易看到的。昨天看到了一个特拉维夫金融区和证券交易所在导弹袭击后的那个景象。哇，摧毁的是很严重的。啊，大家尖叫的在奔跑，特拉维夫的很多商店都关门了啊！就那个部位吧，应该说社会生活是遭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已经有居民抱怨说，我们这国家已经沦为了导弹的试验场， 现在有的人已经开始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内塔尼亚胡。当然呢，在以色列对这种袭击的信息还在严密的管控，特别是这种啊，刚才说的金融区这种敏感地区，它是严格管控的，不能给对方校定啊校定位置，那还行了啊，这个它是有管了。哇，今天呢，看到了一位美国战争研究所的一位老专家的一句话，说的我挺难过的。啊，他的一句话总结，大家品啊。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伊朗使用了所有的资源 ,B1,B2,B52, 这都是国之重器啊，战略轰炸机啊 ,F15,F16,F18,F35, 潜艇、驱逐舰、航母、海马斯、爱国者、萨德，这就到头了，动用了所有的资源，而伊朗只用廉价的无人机在和美国纠缠作战。所以说你看到的就是这种景象，这么多重家伙上去你也没打服他，他现在就用那一两万美元那破无人机现在在跟你纠缠。看完了以后啊，我们对这种战争的场面确实是让人感到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考和观感了。来吧，说说伊朗方面干嘛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儿，胡塞。胡塞的高级官员叫布哈伊提，他做了一个宣布，说也门已经决定，就是胡塞了，和伊朗啊结成军事联盟。要准备宣布临时行动。临时行动是什么呢？他们要封锁另一边的海峡，阿拉伯半岛对面，它叫半岛嘛，它是对面是阿拉伯海，它的右边呢是波斯湾那条海啊，这然后那是霍尔木兹海峡，是这边，在它的左边呢有一个非常细的口，从阿拉伯海进去就是这个曼德海峡，进去以后从亚丁湾进去以后就是红海，红海呢就再往里走，一直跑到最上边，那就是苏伊士运河，就从那边就走了，等于在阿拉伯岛中间呢，它两边一边一条水，现在这边被封住了，这边红海这边还活着呢，哎，它要封锁那个小细脖曼德海峡，就在也门的边上，那个封锁起来很痛苦的，所以说红海将变成禁航区，这边要也不让走了，这就坏了。刚才为什么他把阿联酋的那个港给炸了？因为很多油从内地从内陆到了阿联酋这港，然后绕过来走红海，从这边跑还能走，但他现在把那给炸了，那然后这两天胡塞再把这儿给封了，这就热闹了，两边全完，整个把海湾国家全部都给封在里边，那就叫欲哭无泪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质变。另外说到伊朗呢，那儿石油中心的哈尔克岛上很多老百姓，人家不干，人家那儿住着8000多人呢，到现在走也走不了，你把东西都给炸了，我没地儿走了，而且你炸的那个位置就在我们居民区的中心地带，那儿有很多的工人住房，甚至还有很多的民居，因为那是一个大的石油设施嘛，那里边有很多人住那儿。那这帮人怎么办？因为你现在禁航，那么谁过去打谁？那这8000人怎么活呀？现在这也是个事儿啊。那说说这场经济方面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冲击，先说海峡，又有一艘美国的油轮在沙加附近遭到袭击后起火，伊斯兰革命卫队啊，这个他宣布了这件事儿，这是我们干的啊，他认了这件事儿。CNN 官员昨天就做了一个报道，昨天我看了以后，我都懒得说他，就是伊朗有一个官员表示，如果你油轮上的油是用人民币结算的，我就让你过。你说那么鬼扯呢吗？哎，今天很多媒体都说，我说他一嘴吧。 伊朗官员多了，那谁上来说两句，最后媒体都跟着报半天啊。你说这不是瞎掰呢吗？这是鬼扯啊。但是有一点，现在伊朗正在制定一个计划，也就是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宣布单方面胜利，拍拍屁股他跑了，那怎么办？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如何管理这一战略水道的游轮通行，也就是未来你们就单方面跑了，那我也不会松手，那下一步这儿怎么管理？我来管，我来设卡子，下一步怎么弄听我的。等于他把全世界还牢牢的卡在那儿，他就怕他跑了嘛，这个是有的啊。至于什么用人民币什么的，那什么鬼扯呢嘛。来吧，咱们说说经济学人的这篇东西，就说他一些要点。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关闭14天会发生什么？现在我可以这么讲啊，再关两个礼拜，这大概是概率应该在80%以上。不会谈也没法谈，现在两边都断绝，都已经斩钉截铁说不谈了。那下边就是打嘛，就是怎么把霍尔木兹海峡本身和周围给它打下来。刚才老专家讲了，你准备所有的装备，另外研究这些岛，你无论如何你也得两个礼拜，所以说这两个礼拜就别指望了啊，这个大概还是关着。那会发生什么呢？油价每桶150到200美元。战争开始前石油价格是70到72美元，那现在已经是104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别说俩礼拜了，咱们就说直接关到3月31号，经济学人的判断200美元，短短三周内油价增长178%。那真到了200，老百姓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这个呢他做了一些展望。那以美国为例，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每加仑7到9美元。那现在很多人还支持川普这场战争呢，特别是马格尔，包括共和党的很多支持者啊。真到了每加仑7到9美元，那时候你怎么办啊？那时候你啊，中期选举民主党能横扫吗？现在很多人还一半一半吧。哦，真到了7到9美元的时候，您自己想啊。他说所有通过卡车运输的产品隔夜送达价格将上涨40%，转天和头天的价格将差40%。美国可是车轮上的国家，美国绝大部分的运输，我的概念都是大卡车啊，都是那种大集装箱车啊。他说很多航空公司会停飞，因为价格200美元一桶会导致多一半的航线根本无利可图。食品价格将在几周内上涨30%到50%，因为你所吃的所有东西都是用柴油来运输的。如果这件事儿再往下走啊，你的电费、能源的费用可能要翻一倍。美国和欧洲的家庭皆是如此，因为大家发电呢、发热呀，甭管是干嘛啊，因为都是要用油或者是天然气嘛，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像塑料、化肥、药品这些东西，有很多都是由石油的衍生品制成的啊，它们的价格也会出现飙升。经济学人讲说，伊朗无需通过军事手段打赢这场战争，但他们现在就能摧毁全球的经济，只要保持霍尔木兹岛关闭即可。全球21%的石油从这儿走，占全球海运的30%，所有的液化气的1/3也从这儿走。如果把液化气和石油加在一块儿，全球能源的30%在它这儿。海峡每关闭一天，全球经济损失45亿美元，相当于每周315亿美元和每个月1260亿美元直接损失啊。那由此而引发的股市大跌或者是物价上涨，那个都没算里边啊，这是直接的油钱、气钱。经济学人把这个称为是全球引发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这是自1973年石油禁运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的破坏。 比1973年还要更高，因为现在全球经济已经是1973年的八倍了，所以说这时候的损失是不能按那时候的数来算的。这是经济学人给做了这么一个展望啊，大家呢掂量一下啊，这事儿无论是做投资的还是过日子的还是做生意的，您自己考虑啊，这个大概我这么目前看一两个月大概下不来啊，这个弄解不了这个套了。如果川普真的是深陷其中的话，因为他一定要打赢，他绝不能输嘛，兵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因为必须赢着出来，那这仗会越打越大，范围会越来越大，那这事儿就热闹了啊。那说说川普的讲话，首先讲呢，说假新闻媒体，我估计也包括我了，不愿意报道美国军队在打击伊朗方面取得的辉煌战绩，说伊朗已经被彻底击败，现在只想达成协议，是我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协议。这事儿有吗？不知道人家就想达成协议，他现在是不接受，我没看到啊。川普讲这个另一个帖子啊，说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影响的国家，应该和美国一道派遣军舰来确保海峡的畅通与安全。我们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不管他们败得多么惨重，但他们仍然可以轻易的派一两架无人机投放水雷，或者是发射一些近程导弹。他这话都很难理解，你不是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军事能力吗？是彻底，而且那现在还能轻易的派出无人机、水雷和近程导弹，那你这话如何自洽呢？跟他没法说逻辑啊。然后实话露出来了，希望受此人为封锁影响的中国、法国、日本、韩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能够派军舰前往这个地区，使霍尔木兹海峡不再受这个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国家的威胁。听不懂，这国家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他还哪来的威胁？好家伙，要让五大国，然后还要其他国家，那你到底摧毁了没有啊？那他自己也不觉得别扭啊，那你干嘛呢？我将对海岸线进行猛烈轰炸，继续炸沉伊朗的船只。他就说的是伊朗那个山里边，就是他的岸上那部分，我接着追着炸啊。海里边这你们就交给你们了啊，因为是你们从这儿过呀，你们不管谁管。然后呢，他又发了一个帖子，还是那句话，我们已经彻底击败并彻底摧毁了伊朗啊 ，totally。Completely 都是用的这样的语言，彻底摧毁，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但是那些通过海峡进口石油的世界各国必须自己维护好这条通道的安全，我们将提供大力的协助。那你不摧毁了吗？你这不是捣乱？哎，你们谁从这儿过是吧？我凭什么大包大揽？怎么都奔我来啊？你们谁从这儿走？你们自己保护吧，我提供协助。哎，你们来吧，就开始甩锅了啊！这海峡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这拦的是你们，你们自己派人来弄吧，我弄不了了。现在就要求这五大国啊派船来护航，那么摧毁了还护什么航啊？那你之前你不和这些国家打招呼，跟人家一块商量，这个露脸的事儿全让你给干了。当时呢，就为了投机那一下炸人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千载难逢的机会，忍受不住那种诱惑，结果现在惹了大祸了。你让这些国家来帮你收拾这个烂摊子，帮你擦屁股来，就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可是你要拉全世界几大国下水，人家听你的吗？现在法国刚才点名了，和意大利已经找到伊朗私下沟通了，谈的都差不离了。据说日本高市早苗也说了，人家也问了，那高市也明确讲，我们还没决定呢，我们待定。那点到韩国，那韩国李在明什么情况大家不知道，他能这时候 啊，英勇状我进去，他有病啊，他才不去呢。那剩下就是一英国了，还没说话。英国怎么说话呀？现在到现在，川普连发三帖，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美国承认我自己搞不定了，喊大家出来帮忙，我没辙了。那你到底打还是不打呀？你把5000兵调过来，你干还是不干呀？到现在啊，这他在两可之间，他明显自己是搞不定了。这是第一啊。那下边重点我们就要分析了，那大家要不要来帮忙？他说的有一面是对的，哎，这是你们大家的事儿，凭什么我大包大揽，最后我来解决这问题，凭什么都怪我呀？哎，这时候他想起来了，要不要帮忙呢？咱们首先给定个性，如果刚才说的这五国听了川普的，这时候敢来帮忙，什么概念？等于你参加了川普的联军，等于和伊朗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敌对行动，是这么个理解吧？你护航，你护谁呀？你不是护伊朗打过来的东西，那咱俩就变成敌对了，对吧？你跟我对着干，这是一啊，这是定性。那下边咱们再说定量。现在海峡被封锁，并不是军舰不足不厉害，不是说美国海军不够厉害。美国海军呢，现在俩战斗群在那儿呢，谁弄得过他呀？而是由于海峡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和伊朗掌握的军事技术，不是因为这个吗？不是因为海军不够大不够多，你美国的航母舰队都解决不了，我们大家再来几条船，你告诉我能解决问题吗？有多大的意义啊？反而我们这几国激化了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本来也没我们事儿啊，结果让我们自己的船变为主要的打击目标，我们图什么呀？本来这里边没我们呀，最后我们变成主角，你来协助，人家怎么了？人家，所以就说到这儿呢，中国首先就不可能，他不可能敌对伊朗嘛，而且有自己，我的插着小旗儿，我的船能出来啊，我凭什么参与啊？日韩呢，根本犯不着，日本没这个先例。什么时候咱们看见过日本军舰跑到世界哪儿去啊？给人保镖去，给人护航去。日本是一个防御性的国家。好，那时候要跑出去，真的出现伤亡，那高枝早苗就别干了。韩国哈、啊，这小李子，你就别想。本来人家和伊朗也没多大事儿，都可以谈的嘛。我们招你惹你了？法国那早就蔫溜了，早就谈了。英国现在能参与，您信吗？所以说海峡现在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只要这个根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有没有各国摆姿态来几条护航的舰船，都一样，这个战争也不会结束的，海峡的危机也得不到最终的解决。你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你在那儿呢又来这些噱头，把战争当政治游戏，又开始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立刻就给发出帖子来了，耍赖甩锅，这就是你的事儿啊！你要么去打去，你把这海峡给打下来，要么你去跟人谈去，你把这海峡给谈下来，请你解决问题，你甩锅耍赖有什么用啊？人家能跟吧？我刚才都给大家分析了，您设身处地的想，不可能的事儿嘛。所以说呢，川普现在啊，你能看得出来他是真没招。你以为去登岛去，刚才那过去他们都有现成的过去的那种作战计划，拿出来看看仍然有现实性啊，5000-6000兵，对吧？原来也这么设计的，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敢去啊？那几个问题到今天你也解决不了，而且此时的伊朗比当初里根他们那时候的伊朗更强了，技术更好了，那你说现在去这个决心太难下了。哎，来吧，咱们下面说说内塔尼亚胡。哎，老内有点问题啊，这个连着两个安全简报会都缺席了。昨天的安全简报会呢，是国防部长卡茨主持的，缺席了啊，老内缺席了。最后一次露面，我今天用 AI 查的结果是3月3号。 哇，今天都15号了，都十多天没有露面了，这怎么回事？我把两次之前的简报会和现在的简报会的出席啊，我给大概对比了一下，有几个人没参加啊，内塔尼亚胡没参加，空军参谋长巴尔没有参加，摩萨德的主任巴尼亚没有参加，国家安全部部长格贝尔没参加，然后伊多内塔尼亚胡应该是他儿子，原来是他的秘书啊，也偶尔参加，也没有参加，五个重要人物没有参加。而且你看这次的安全会议，他有电视的报道嘛，看着大家情绪都不是特别高，不像以前啊斗志昂扬，大家那个啊这个非常振奋的那种状态没有，就跟这些人的缺席应该是有关的。那到底老内发生了什么呢？不知道，也可能说呢，他不是用那个什么啊那个高超音速导弹炸这个特拉维夫啊，炸哪儿，是不是锁定他们家，这个不知道啊，因为他严格保密嘛。另一个角度呢，他儿子之前每天都发大量的推特，但过去这五六天没有发一条东西，也引起了人们的遐想。结果前两天呢，因为空的时间太长了，又给老内呢播了一段他的视频讲话，结果这个视频讲话呢漏洞是比较多的，在老内挥手的这里边出现了六个手指头，另外呢他原来额头这儿有很多细细的皱纹，结果在这个讲话里脑门倍儿亮，让人家拿出之前的那个同角度的视频一比较，明显人认为这是 AI 的。哇，这是怎么回事？朝鲜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说，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兄弟，就刚才那个啊，和六位将军一起被杀。朝鲜国家电视台他怎么知道的？他就直接宣布了，不知道，反正肯定是有事儿。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老内应该是基本上一两天就要出来一次啊，跟国内跟世界要讲讲话的，结果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这确实是有点不正常，有点不正常啊。那到底会不会被导弹给炸到了或者怎么样，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要让我想，我宁愿相信老内可能是病了，因为前一阵呢他呢做了点小手术啊，说呢他是不是胰腺癌，后来医生啊包括政府部门都出来辟谣说没有啊，就有一些啊什么肿块把那个胰腺那部分通道给堵了啊，就做了一个小手术而已，没有。但是好像老内身体还是有些问题的。但会不会最后真的是啊像朝鲜国家电视台说的让人给炸了，最后隐瞒不报，这种可能性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以色列是民主国家，那是有反对党的，那是你是一个民选的总理，就是出现了这种事情的话，那马上就会有紧急的动作啊，国家马上会进入到另一个状态，立刻会行动起来找替代者或者怎么样。它是民主国家，它不是专制国家。你看伊朗那边炸死一人，然后啊神神秘秘的瞒好几天，现在这二哈什么情况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它是个专制国家，个人的因素特别大。可是在民主国家就没那么严重啊，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所以说不能把以色列比伊朗啊，我认为这个你要说啊故意人意就没了啊，还在这刻意隐瞒，我不能接受啊，我不认为是这样。但现在这是个事儿啊，这个咱们的看着吧。来吧，说说美国的问题，这问题还挺严重。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本周已经告诉美国，随着和伊朗的战争持续激烈，它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弹已经告急了。本来在进入这场战争的时候，它的拦截弹的库存已经处在低位，也就是去年六月份以后到现在补充的就不够啊，它现在出现了这方面的情况。官员讲，美国自身的拦截弹的库存也不充裕啊，你看他自己拦截对吧，那 科威特然后给炸成那样，他自己也有问题。是以前呢在给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中确实给拦截弹啊，给这些东西，到现在呢他自己也不富裕啊，那现在会不会向以色列出售或者是来分享，现在这个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呢，打到现在有专家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是挺严重的啊。一个是现在议会也不给他批钱，再往下那500亿到现在参议院麦康奈尔他们那儿也 不讨论。那现在关键是制造业这儿也出了一些问题。说前一阵川普他们喊制造业回归，因为他们评估之后确实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很难来匹配他这个超级大国的位置了。就是从奥巴马以后流失的制造业到现在已经把美国掏空的差不太多了，到现在为止怎么补都成问题。你现在 F-35 啊，各种雷达等等，包括战斧导弹生产，你需要一种东西，那就是稀土，中国现在不给啊，你怎么办？现在海军呢，舰艇的制造能力和中国的舰艇制造能力相比是1:230，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也就是整个的制造业通过这么多年有点太拉胯了，这个一时半会儿捡不起来了。前一阵有这么一个新闻说美国制造炸药，这都外包，原来从哪儿来？从波兰进口，后来在川普的号召之下，这玩意儿是正经的国有战略资产也进口啊，后来说在田纳西复工复产，结果没弄好炸了，死了16个人，我查了一下真有这新闻。说如果那现在你们既然发现了美国的军火库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已经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就别吭声啊，这几年呢哎好好的哎还表面还当这个老虎，别惹大事儿，有那么5到10年美国呢能恢复起来，这个是没毛病。结果没想到川普现在上瘾了，穷兵黩武，现在啊打着玩有点玩高兴了。结果这次呢碰到伊朗这儿，刚才说举国的重器全上了，人家那边就拿个破无人机就和他纠缠，你说让人心酸不心酸？到现在他还不降，他还不投降，结果就凭一女婿，凭一卖房的，凭一个他妈天天喝酒的花臂男，就这仨，听他们仨的就开始干，最后现在就有点露馅儿。特别说到这个福特号航母，原来真的是没有听到过啊！一个战略，一个顶级的一个世界级的航母，马桶问题解决不了，洗衣房自己着火，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说现在已经拉胯松散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你下一步怎么弄啊？那你的制造业基础现在都不行。你下步怎么补啊？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的啊！所以说现在看呢，确实这是美国的问题。另外呢，美国参议院莫菲听完了那个闭门简报会，这位参议员出来对媒体表示，说了这么几个要点，说给大家听听。说川普认为伊朗不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开始他们定的，现在事实证明他错了。石油价格在飙升，刚才说了经济学人如果关到月底的话那就没法弄了，全球经济衰退就会提前上演，这是第一个啊，川普错了，一开始没预判到。第二呢，现在不存在开放海峡的计划，没有，简称俩字儿，没招。第三点，美国没有办法对付伊朗的海军武器，也就是数千架的无人机、快艇、水雷，美国现在拿这个没辙，自己在内部关上门跟议员们都说实话了。然后呢他讲下一条，说理论上海军为邮轮护航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呢并不实际，这需要整个美国的海军下场啊，全得去，因为每天要有100多艘邮轮需要护航，那恨不得整个美国海军都不够啊。那下一条莫非讲说美国没有办法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战争，就这破无人机还真头疼没辙。另外他讲海湾国家的拦截器， 就是拦截导弹正在耗尽，没库存。你想把韩国和日本的都拆跑了，你没库存。然后说川普根本没有最终的目标，到现在也没有退路。这是参议员莫菲听完了简报会以后跟大家说了这么几条，这都是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我就看他怎么解啊。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首先说一条呢，在澳大利亚那儿寻求庇护的伊朗的女足运动员不是跑回俩去了吗？现在又有三人决定返回伊朗，还是害怕了。现在等于最一开始是五个人，后来又有两位参加，加起来是七个，现在这么回去，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态度坚定的要留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也讲说，当局呢已经给他们提供了特别保护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结果这些人最终选择还是回伊朗。家人在呢，真留在这儿家人可能危险啊，所以说这些人还是回去了，能够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另外呢，有朋友也注意到，自从这场战争以来，有一个人一直没吭声，谁呢？马斯克。别忘了，那川普说什么，比如说那个拯救美国法案等等，他一直不闲着，但他对这场战争一直没有公开表态。其实你放眼一看，这帮科技精英们这次基本都没有发声，不光他了，像小扎呀、贝佐斯什么这些人都没说话。这是一场谁的战争呢？这是一场由金融寡头、石油寡头和军火寡头发起的战争。这帮科技寡头、新贵们、大佬们和这帮传统的寡头是有分歧的。当然在一块反民主党啊，这个反极左这方面大家是一个阵营的，但具体说到这件事大家还是有争议的，不跟他们一样。你比如说，说到这里边金融啊，这方面谁女婿吗？女婿一直作为整个里边的代表，他一边呢在里边掺和这些谈判。纽约时报的爆料，他一边为自己的投资公司向沙特等中东海湾国家募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他的两头忙。说最近这几周他密集的参与谈判，同时也和这些投资者进行了多轮的会谈，到现在为止已经募集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了。包括以色列的保险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啊，都往他那里边投资了。因为他那公司账是明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到。好，他可没闲着啊，那等于打这场仗，那他身兼要职啊。身兼要职，那我说了算呢，对吧？这时候你们都得讨好我，回去我跟老大怎么说，那就完全看我了。等于一边呢参与制定海湾方面的政策，一边呢又向这些政策对象要钱募款，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典型的利益冲突的腐败的案例。等于整个的中东政策现在已经被川普私人化、商业化了。原来我给大家定义的川普代表的是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他的女婿包括那位卖房的维特科夫啊，包括这些人全部是这个资本利益集团里边的，包括他们和俄罗斯的勾兑也有个人的大量的利益在里面。所以说这里边你看马斯克他们就不掺和，那没掺和你但也不意味着马斯克就是无辜的。还有很多朋友都反映啊，你大家在痛斥这场战争或者在评论这场战争都遭到了推特的限流。你只要不支持川普啊，他就用一种隐蔽狡猾的方式在暗助川普，实际上他也是在做了。但是呢这帮科技集团啊，川普的这帮新贵们实际上对这场战争大家也不感兴趣啊。另外说到中俄之间的，俄罗斯干了一件事儿，这个让人倒抽一口凉气。伊朗呢向俄罗斯请求援助， 结果俄罗斯向伊朗运送了13吨人道主义医疗援助物资，因为炸得太狠了啊，这个医疗方面医院都受到了破坏，这批物资是普京直接命令运送的，这里边有药品、急救包，包括其他的医疗用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伊尔76运输机到了阿塞拜疆，然后到阿塞拜疆那儿装卡车，转卡车直接陆地运往伊朗。还有这么一条通路呢，那你想打掉他整个的军事各方面啊，你这就困难了。他同样可以用军用运输机把他的零件把各方面的东西运到阿塞拜疆，在那儿换卡车直接就进去了，他照样做得到的。这儿有一条通路，这个是要命的啊！你别看他这次是医疗，这是公布的，那没公布的呢，这儿有一条道，这个是很凶的。那说说这场事儿怎么了呢啊，这个是路透社发了一个独家。那这件事的主角就在川普的一念之间嘛，他说呢，就靠凭我的感觉，我感觉啥时候该结束就结束。那你的感觉从何而来呢？就来自于他身后的三股力量，也就是他的幕僚现在分三波人啊，都在角力啊，都在争取川普让他听自己的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咱们看看这三波人啊，路透社的这个独家。他说呢，有两名了解内部讨论的人士讲说，财政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这些顾问和官员们都警告说，这事儿呢，油价呀，包括什么啊，这个石油冲击已经受不了了，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已经受不了了啊。这个是给他提供了这方面啊，一个是经济派啊，这个是要求这事儿差不多见好就收吧。包括他的政治幕僚长啊，那位 Susie 和他的副手詹姆斯啊，大家也都持这个观点，认为现在呢，你赶快就找一个什么茬宣布一个胜利啊，就快点结束就完了，说这件事儿呢就过去就完了。这是主和派，就是尽快结束派啊，这是这帮人。那还有一帮人呢，声音比较大，那就是典型的鹰派。这里边呢，参议员格林厄姆、汤姆科顿啊，包括很多这方面有很多的鹰派，包括海格塞斯啊，包括史蒂芬米勒，这几块料啊，都是坚持一定要干到底的，一定要彻底胜利，阻止核武器，另外呢，把这场战争完整的赢下来，这是他们的想法，这是鹰派。还有一帮人呢，是民粹派，这就是马格尔、班农啊、卡森，所有马大姐，所有的这一大帮人，这帮人现在不能接受啊，说这事儿呢，你赶快停吧，这个完全这场战争就根本不应该打啊，是有这么三波人现在都试图呢给施加影响。当然呢，之前我们都分析烂了，为什么有这场战争？因为就是那个委内瑞拉的那颗迷幻药让川普吃上瘾了啊！现在呢，这场战争呢是仓促上马，现在呢是结束不了了，惹了大事儿。现在等于是经济派要求尽快停手，赶快宣布胜利，退出战争。鹰派希望继续打，一定要有决定性的结果。那甚至颠覆政权，所有这些东西啊，如果老内呢这几天一直没露面，老内如果病了，他对川普的压力可能会还会减小一些，老内如果还活蹦乱跳的话，那川普也下不来台啊，也得继续干。所以说这是鹰派，第三是马格派，希望尽速结束，不要扩大。那川普本人呢，他在同时用他那种矛盾的语言在安抚这三派。他这个话说的是很有意思的啊，咱们看看这个，哎，他这个啊，这儿呢啊，他要让市场派相信呢，经济派相信战争可能会尽快结束，他跟这帮人这么说，然后让鹰派相信呢，说军事行动现在肯定还在继续， 啊，也有这方面的行动。然后又让自己的基本盘 Marker 们相信升级将会受到限制，不会搞那么大。他这一张嘴同时又说这又说那又说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听到都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一些语言。到现在通过路透的这个独家，我们知道他在说给不同的这三波群体，都是他的支持者，哎，他是说给不同的人的，同时忽悠这三波人啊。这个局面呢现在在往下维持的。那最后他听了谁的？那现在看这三波人谁也不能绝对影响他。他自己呢每天也在不同的时段啊，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他也在里边上下沉浮，他自己也在做纠结和挣扎了。但是这场战争绝不能善了，这个我们已经分析了太多了啊，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结局。明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明天的布伦特原油，明天的股市大概什么模样，我相信大家都有定见了。来吧，最终呢花十来分钟咱们说说这河南这个挺火的零售商胖东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他账面上有41亿啊，那他自己说的啊，那也可能是被政府，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嘛，被政府给惦记上了。最后这老于呢一看坏了，就提前立下遗嘱，反正我也快退休我也不干了，那我把这钱呢我全给他分了。那怎么分呢？店长每人2000万。41个亿呢，您想一个人2000万，普通员工人均20万，把钱给散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一说，好家伙，这共产党这不又一个孙大武了吗？他那儿比孙大武机灵，孙大武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被人办的，他这个提前因为有那么多先例了，这还不提前下手，我提前把财散了，我看你怎么弄我。有没有这件事呢？我仔细的查了一下啊，应该说呢可能这是一个段子啊，这是一个段子。这里边这段子是什么呢？是他有一段时间的之前的一个讲话拿出来给切下来重新再传播。就现在大家看着他穿一个圆领衫啊，一个白色的，在那儿讲这个，那是很长时间，你怎么也得有半年多前的一段讲话被重新拿出来。所以说你要一看到找到这个的话，知道这个出处，就知道这件事儿呢是被人拿来专门给用了啊，你就是被利用了吧，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是有所这叫什么，被套路了吧，人家故意把切下这么一段来，故意来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啊。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到现在集团也没有任何的公布，他本人也有没有啊比较正式的那种说法都没有了。但为什么分这么多钱啊？这事儿是有没有？这事儿还真有。因为他这么多年呢，他这个胖东来一直就这么个风格，他员工呢每年的分红啊额度是比较高的，他公司的利润呢他自己不像那些土财主都拿着，哎，他这有点大情怀，他把大头都分给员工。很多店长到年底搞个几百万什么的，这很寻常，分几十万几百万这很寻常。所以说他说最后给人分2000万，这也有可能的啊。那今年买卖好，那店长一下拿1-2千万，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他的员工初级员工大概就能挣6000多块钱，一般在河南那嘎的地方这就不低了啊，稍微有一点老的员工都9000块钱以上，在三四线城市里边这算很高的了。所以说他讲呢确实多次讲，我如果出事了或者我不干了，公司的财富都分给员工，我不希望呢由我们家族啊或者是什么来垄断这些财富啊，这他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你要说这东西啊，就是怕政府贼惦记，最后全给提前散了，那不是那种情况。有一个媒体是做过这么一个报道，他一年呢，因为他那个零售搞的是不错的， 他挣钱，然后他把每年利润的 70% 全返还给员工。所以说大家呢，员工特别珍惜这个企业，干也好好干，把这个店呢真当自己的买卖来干啊，你那是不能跟顾客发脾气或者是怎么样啊，非常珍惜啊，干起来也非常棒，擦得窗明几净，哪儿弄得干干净净的啊，这顾客稍有不满意，好家伙，他们那儿啊，就如临大敌一般，立刻解决什么的等等啊，大伙儿觉着这确实是挺好，他给的很多，这是他这个企业的特点。但是呢，你要说是不是提前散财，这我查到的资料啊，有朋友跟我说，大伙评论一下，评论啥呀，我没看出有什么大的问题来啊。但你要说地方政府贼惦记这件事儿，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地方政府现在眼都蓝了。简单跟大家说说地方政府方面的一些数据，这是13号财政部刚刚啊，中央银行刚刚公布的一些数据啊，之前跟大家昨天讲了，说到这个居民贷款啊，包括企业贷款都大跌。那说到发债或者各方面，地方政府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啊，情况是非常困难的。简单给大家聊聊呢，我看啊，我这个他这报告挺长。快速的给大家说说吧，因为现在居民呢也不贷款啊，整个说到克尔瑞，那不是现在他那个报告不能公开的每月发放了吗？啊，还有朋友给我传啊，这个是有了，前两个月的前100房企的销售额2800多亿，同比下降了30%，重点城市的新交房的成交量同比下跌了28%，您就照着30%这样砍啊，房子现在情况越来越不好，去年就不好，今年比去年又下了30%，然后汽车也不好啊，汽车呢生产下降了 9.5%， 销售呢下降了 8.8%， 也都不好，包括彭博社那天给大家报的那个整个大家的零售，2000年以来的最差的数据啊，除了2000年大疫情那时候弄了个倒数第二，这情况就那么严重。然后说说政府的新增债务，咱们就切这一段啊。2023年的时候，新增政府债是9.6万亿元，大幅增长了34.8%。2024年新增政府债11.3万亿元，大幅增长了17.6%。2025年新增政府债13.8万亿元，大幅增长了22.5%。整个新增社会融资，就是跟大伙借钱发债借钱，41%全是政府债务，全是给他们还债，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说到明债，到2月底，政府公开的债务余额达到了97.3万亿。那你要算上他那个城投债等等很多不公开的，大概是150万亿啊，这都是有估计的。疫情前2019年12月份，当时爆发之前，那时候这个明债是37.73万亿，到现在已经97.3几万亿了，增加了60万亿。而同期的财政收入仅增长了13.4%。你想从37万亿变成97万亿，那是增长了打了几个滚儿，而财政收入只增长了13.4%。政府债在整个融资里的占比，疫情前是15%，现在已经到了21.6%，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现在你的债务量和你的收入的比例，也就是债收比，在疫情前呢是 198.2%， 也就是债比收入多 198.2%， 是它的两倍。到现在是多少了呢？现在已经到了 450.5%， 也就是债是收入的 4.5 倍，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2025年全国财政，就是政府的利息支出，就有13491亿，这还是明债啊，比上一年增长了 4.8%。就到这么多啊，那政府现在就是没钱，眼都蓝了，现在也没新买卖。你想民营企业家现在也都不投资了，土地又卖不出去，这帮真的是没有来钱的道了。现在政府为了救急就发点债券啊，用点高利息啊，从银行里，从大家的存款里边吸引一部分钱到这儿，就等于向未来借钱嘛，然后让这帮来还新债。但是现在所有的政府收入连利息都不够。那在这种背景下，大家说那胖东来直接立遗嘱，我这儿有41亿的闲钱，我提前给他们散了。这个大家可不是啊无故的联想，这里边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刚才给大家念这么多数，整个一国的地方政府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说白了，要在美国，在其他正经的这种国家早破产了，早托管了。直接由第三方，由哪个会计师事务所直接每年你们就不要管了，由人家来管啊，慢慢还债，就像当年希腊后来冰岛大概都是那么一个意思，政府破产。然后你比如说跟英国借钱，那英国说我不能把钱白借你啊，我得派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我们来给你管账吧，你们那帮大手大脚的不行，慢慢的把钱还上。原来希腊找德国借钱一样啊，那德国政府也得派人去啊，我们专管吧，落你们这帮人手里那钱又没了。所以说，说到胖东来这件事呢，我查到的结果没那么好玩，没那么戏剧性，但是呢后边的这只大老虎虎视眈眈盯着大家手里这仨瓜俩子儿，这可是真的，他们是真没钱了，这是目前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Richard 说加拿大每升汽油涨了 0.4 加元。原来我印象我们这儿的柴油，我上次注意这件事儿，因为我平时在家工作，我车用的不多，我那次加油的时候柴油大概是1.85块，1.9块多，我们这儿的纽币啊。今天听太太说大概已经2.5块了，是涨了小1块钱。你像我这平时在家办公的，这我这无所谓了。那你说天天跑运输的，或者天天人家跑这个城里上班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一般家庭谁承受得了啊？汽油那涨得更多了，所以说一般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大事儿啊。好吃的说坐标美国南部加州一加油站，3周前1.99块。2周前2.49块，1周前2.89块，今天3.19块，3周一共涨了1.2块美金。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伊朗政权的手段和决心，美国越早撤离止损越好。还是跟大家说这个，他走不了啊！你现在单方面宣布胜利啊，你怎么说都行啊！啊，这帮人也有那个本事啊，那什么他都能给说成赢啊，就走吧。你走了，人家这不干啊，他还接着炸你啊，那你咋地啊？那海峡还是不松啊？那你以为你走了就完了？那你留下的这摊儿怎么办啊？所以说你解决不了啊。之前不分析了吗？你美国走得了吗？你走不了啊，这是麻烦啊。Will 说反无人机系统以后是防空的标配，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攻防技术将受到全世界的追捧。这个是厉害啊！今天连以色列连日本都去找乌克兰来合作，这是个极大的表彰啊！这两个高精尖国家都去找乌克兰，这是乌克兰的荣耀，这是拿鲜血生命换来的呀。 King 说大方老师说假如今天伊朗封锁海峡成功没人管，那明天有的国家要封锁台湾海峡怎么办？台湾海峡不好封，台湾海峡100多公里呢，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就算是绕，你比如说台湾这边海峡这边啊，和大陆交界的这个西边你不让走了，他就绕太平洋那边，我从岛后边啊，从太平洋那边走啊，成本会增加，但你想把台湾，你把全世界的交通彻底断绝，它没有像波斯湾那么严重。我不从这儿走了，我从那边绕一下，能咋地啊？那我还是有路啊。你问题是这儿连路都没有啊，这是玩命啊！他真杀人呢，他炸你啊！你这东西得了吗？你过两天胡塞那边在那个曼德海峡那儿把那个小西伯一卡住，红海也断了，那这两边可就热闹了，整个波斯湾全让给闷里了，那你这不傻了吗？这就，所以说这个台湾海峡没那么容易啊，150到180公里啊，那么宽的一个海峡不容易啊，特别是外婆的澎湖湾，就那个澎湖湾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太有战略性了。你拿下金门马祖那没用啊，那都在嗓子在你嘴里，你拿就拿呗，你一拿完了那个引发一个全世界大制裁啊，习近平他们也不会那么傻了。但是你要拿下澎湖来，那个是台湾的屏障，那个是台湾的一个重点，那个不容易啊。 Alex 说，胖东来之所以整得好，就是因为一个字儿真，无论是商品还是员工对顾客，这个最基本的逻辑在中国变成了制胜的妙招，如果被资本或者政府介入，那很快就会倒下去。哎，他这个人做事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哎，通过呢，把他这个他自己又能说啊，意志又比较强大，他把他的这个理念强大的贯穿到了整个企业每一个员工，大家都信他这个。哎，结果确实出现了一个独特的风景，变成了什么郑州啊，到哪儿呢？河南那嘎的地方的一个景点儿啊，大家其实不想买东西，也想上里边看看他在那儿玩啥呢，怎么弄的？看完了以后都挺震撼的，这一点确实是不错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那么内卷、在那么市侩的一个中国，到现在还能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啊，这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企业，都挺奇葩的啊，都挺厉害的。Fox 说，于东来向孟尝君学习，把财富都分给了手下，到关键时刻就能有个退路。孟尝君吗？孟尝君分了吗？我倒知道范蠡倒是这样，范蠡是几次成为首富，几次散财又搬家啊，逃诸公啊，他那个应该是大家的一个榜样啊。原来司马迁写传记的时候说到范蠡逃诸公几次散尽家财，然后又走又创业，然后又成首富，然后又散，散了几回，我记得散三回啊，最后人家累了，人家不干了，那是个厉害啊。那这老于可以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有我们的活路，我也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还真不错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